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专题讲座哈。那在开始讲之前呢，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培训。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借这个培训呢，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的焦点不是在于技巧，而是更多的去看上帝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才能更加的有力量，我们才能知道。因为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因着人或者因着一时的热心，我们这个世界最怕的就是我们传福音，所以他一定会马上把我们的传福音的热情给浇灭掉。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该怎样去传福音。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今天的这个专题这个讲到了我们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君尊的祭司。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在复活以后，你在加利利的山上，你把你的门徒召聚到你的面前，你向他们说的话也是向我们说的话。你说你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就是主你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福音大使命的时候，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我们也知道你在圣经当中不是只是这一处告诉我们应该传福音，你的整卷的圣经都是教我们该怎样的去坚守自己福音使者、福音勇士的身份。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君尊的祭司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每一个听了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被你激励，我们都真的是更加有勇气，更加有信心，更加有盼望去传扬你恩惠的福音。求主你亲自施恩带领，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君尊的祭司。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我们知道这是使徒彼得他给我们的劝勉。这节经文呢，不是说给做长老的，不是说给某些人的，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对吧？那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他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呢，就是宣扬上帝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越看见我们自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呢，我们就越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希望借着这一节的经文，其实里面深意很多，我们主要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面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我们去看看基督对我们的拣选有哪些深刻的意涵，特别跟我们的传福音有什么关系。还有你看到彼得在里讲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君尊的祭司和福音大使命又有什么关系？另外就是我们也要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我们该怎么去传扬我们的救主上帝，我们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是被主拣选的。你看到其实彼得在这里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首先一开始强调的还不是君尊的祭司，他一开始强调的是拣选，对吧？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看彼得在这里他首先强调的还不是君尊的祭司，他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呀？我们是被主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谁拣选？被耶稣基督拣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会分，我们说这些经文是讲怎么传福音的，那些经文是讲怎么去建造教会的，还有一些经文呢是给我们解答一些疑难的。其实 我们这个思路不是太对。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的每一节经文，都是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圣经里面的其实每一节经文呢，其实都要帮助我们更好的传福音。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真的每一节经文都跟传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可能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神学家啊，看到一些解经家，他们讲了很多很多，但是有些人讲的时候他就跟传福音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去看这节经文跟传福音关系密切，很多经文都跟传福音关系密切。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经的真理，领受了以后，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哎，这个真理真好，我今天听了以后我真的好得安慰，好的激励。然后你就要问下一个问题，说这节经文我可以怎么用来传福音。你如果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单是要明白这个真理的道理，而且你开始要把这个真理去实践出来，而且是最好最重要的实践。什么实践啊？传福音的实践。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首先希望大家看到每一节经文都帮助我们理解福音，每一节经文都可以用来传扬福音。你有这个心，你就会发现你传福音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宽广。第二个就是我盼望大家去看彼得在里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马上陷入到神学的争论里面去。我们说不要去做神学的争论。其实你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先要看见基督和我的关系。我跟基督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基督拣选我，阿们吧。我是被基督拣选的，对不对？我是被基督拣选的。请问基督拣选我的时候，是就是一伸手呼啦一下，然后哎，正好你也在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就把你拣选了，还是基督是特别拣选你的？特别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主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而且他的拣选都是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阿们吧。那一样道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福音对象，你不要仅仅看作他是一个熟悉的人或者是一个陌生的人，你要看见这个人很可能是耶稣基督干什么的，拣选的，耶稣要透过我来拣选他的。所以你在他身上，不单在你自己身上要看见永恒，你看见那些人你要看见永恒，你要看见基督特别的永恒的拣选在这里。所以你要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讲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说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是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有关系，还有呢，我们的生命跟永恒有关系。我们的生命是跟永恒连接在一起的，阿们吧。你的生命，我们从肉眼看，我们看不见我们身上有永恒，同意吧？我觉得你不就在时间之中吗？我看到你今年40岁了，50岁了，60岁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也了解你5年前10年前，我觉得就差不多，对吧？但弟兄姊妹啊，当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跟永恒有关系。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什么？我们传福音是帮助很多原来跟永恒没关系的人变成干什么？跟永恒联系在一起。跟哪个永恒啊？跟上帝的永恒，跟永生上帝联系在一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传福音绝对不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很无聊，甚至有些人觉得很下贱的事情。不是的，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事情，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我们之前有个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姊妹很能传福音，然后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不信的人见到他就说，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工作呀？啊，你不工作出来做这个事情好可惜哦。然后呢，你就发现他们为什么这样去说，他们的观念就认为说，如果你一个月赚了10000块钱，哇好厉害，如果你一个月赚100000块钱，我就要向你鞠躬了，是吧？但是你传福音，我觉得这个工作很不值钱。然后有些基督徒也被这种观念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提不起劲儿来，好像总要预备跟别人讲解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有工作的，或者说我现在领退休金了，我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钱。我们觉得要讲这些好像才尊贵，不是的，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跟永恒连在一起的。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帮助人跟永恒连接在一起，阿们吧。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种很强烈的尊荣感，传福音的福音勇士都是极其尊荣的，弟兄姊妹。所以跟自己说一遍，我是尊荣的福音勇士，
我是尊荣的福音勇士。
真的，我们是跟永恒连在一起的，我的生命就是跟永恒连在一起，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帮助人连接于永恒，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看，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这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什么？是我拣选了你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特意精心的挑选，他拣选我们做他的百姓，而且我们这些愿意传福音的人呢，从一定角度来讲，耶稣又拣选了你一次。因为我们要承认，不少基督徒是没有传福音意识的，他可能已经得救了，但是他觉得传福音这个事情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拦阻，他觉得这个事情跟我关系不大。但我们不是，我们对传福音有很深的负担，我很想传福音，所以你们才参加这次的培训。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被基督特别拣选，而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干什么？去结果子。这里面结果子有很多的意思，对吧？可能其中有一个意思，比如说圣灵的九个果子，让我们生命结果子。还有一个意思，应该很明确的意思，让我们结什么果子啊？结福音的果子。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出错作为上帝？
不会。
所以他不是出错了，他说我本来想拣选那个李弟兄的，然后呢正好李弟兄那天呢没空，然后我就把李姊妹拣选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绝不出错，而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就要把得胜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一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见人拒绝？
会，
而且有时候还不少，对吧？所以我们经常是根据别人的反应，我们说哎呀，今天好像有点失败，传了10个，然后有8个拒绝了哈，然后那2个呢还支支吾吾，哎呀，我觉得我不太得胜。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是被基督拣选的，基督拣选的都是得胜的，阿们吧。那你说怎么解释有些人传了福音他不愿意信呢？你撒了种，不代表你就要收割，阿们吧。有的时候你是去做浇水的工作，也不代表你要去收割。但是无论我是撒种，我是浇水，我是收割，我都是被耶稣基督所祝福的，然后我都是得上帝的恩典的，阿们吧。所以我都是被基督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让我做君尊的祭司。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我既然被基督拣选，我就是有君尊，我可不是普通的祭司。君尊是什么意思啊？像王一样，像君王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荣誉感。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魔鬼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魔鬼是千方百计鼓励我们传福音，还是打击我们传福音？
打击。
打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打击怎么打击呢？打击我们的尊荣感，打击我们的这种有必胜的信心。然后你的尊荣感越来越低的时候，你就传不动了，你就会心里发苦了。不是的，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基督特别拣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是基督拣选我，我再问一个问题哈，主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是不是耶稣发现说，哎呀，这个人呢，可多恩赐了，正好给我使用，所以我要拣选他，那个人没什么恩赐，所以我不要，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这是人天然的观念。所以我们以为说耶稣选我肯定是因为我有什么特质。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真理不明白嘛，我就在想，我说那个时候开始知道说自己有永生，也很感动，但是就在想，为什么耶稣会让我信主呢？我肯定身上有一些东西他要用啊，呵呵，对吧？我觉得我有什么特色呢？哎呀，我觉得可能我口才还不错吧，我这个人呢，我觉得我人品也不错，我们经常会这样想，对吧？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的是什么呢？正好反过来，耶稣拣选了你，再赋予能力给你，让你去做他的工。所以当你说耶稣拣选我做君尊的祭司，让我去传扬那招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不需要在自己里面挖，意味着什么呢？你要从他那里得，阿们吧。所以耶稣要的其实不是你自己有多强的恩赐，耶稣只要一个东西，你知道要什么吗？你愿意不愿意？ 你相信不相信？你愿意为我传福音，我就给你能力。你愿意为我传福音，我就给你能力。所以你越愿意，你就会发现你传福音的能力，包括你传福音的智慧开始越来越多了，包括你传福音的爱心也开始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这就叫做赋能，这是耶稣基督把能力赋予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愿意去传福音，不是耶稣来压榨你，而是耶稣要给你更多更多更多。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我就是被上帝祝福的，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亚伯拉罕的福一样，我们就是被上帝赋予极大的能力。什么能力啊？天上的能力。我们用天上的能力做地上的事情，请问我们有几成把握？全百分之百的把握。阿们吧，十成的把握。因为用天上的能力做地上的事情，一定是充满的把握的。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昂首挺胸的，而不是被人的结果抓住。你知道我们经常被人的结果，我们就跟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心里打鼓，他会不会跟我决志？哎呀，他如果跟我不决志，我就觉得我好像失去力量了。不是，你不是根据这个的，你是根据你的身份。我就是君尊的祭司，我就是被拣选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就是一个故事，我们讲到时候经常引用这个故事，就是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对吧？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人原来被鬼附，然后身上多少鬼啊？2000鬼，对吧？然后耶稣把鬼赶走以后，这个人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以后，他想干什么呀？他想跟着耶稣做门徒。主耶稣答应了没有？主耶稣没答应。主耶稣让他干什么？让他回去干什么去？传福音去了。哎，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有多少教会敢这样做？很多教会说传什么传什么福音？你刚信主传什么福音？出信栽培都没做完，做完出信栽培还要再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做一大堆东西我才让你去传福音。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做？因为耶稣对他的拣选充满了信心。我所拣选的一定有极美极大的天上的能力已经赋予这个人了。所以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回到他本地以后，有没有让耶稣失望？弟兄姊妹，没有。他是不是传一个信一个？圣经上没讲，但圣经里面讲说他就把耶稣的福音传遍了格拉森一带。他能讲什么？弟兄姊妹，知识上他没什么可讲，他只能讲他自己，对吧？你们来看我原来被鬼附的，你们都知道的哈。现在呢，耶稣在我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你看我现在正常不正常？我很正常哦。你们来跟我信耶稣吧。他只要这样子就大有能力能领人归主。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格拉森被鬼附的人，12个使徒，70个门徒，主耶稣都是这样用的，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不一样。我们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在拦阻传福音这方面经验丰富，各种理由，哎呀，你刚信主不要去传，哎呀，我怕你传福音呢，别人拒绝了你会跌倒，哎呀，我怕你怎么样？你看主耶稣12个使徒，其实主耶稣呼召他们初期就让他们出去传福音了，有没有注意到？然后12个人出去以后很开心，说哇，好开心啊，鬼都服了我们。主耶稣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在地上
3年半，
那个时候可能前半年都还没过，阿们吧。然后这12个人出去以后，主耶稣没过多久，马上又差多少人出去啊？70个人，那70人跟耶稣时间更短，然后70人出来以后，回来以后什么结果？有没有说，主啊，你让我们这么早出去，出信栽培都没给我做完，就让我传福音？有没有我们出去大败而回？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70人回来也很欢喜，主啊，鬼都服了我们哦。主耶稣继续教他们，弟兄姊妹啊，上帝的拣选，耶稣的拣选是充满得胜的，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第二、第三个，我们再来看，就是我说你去看拣选和传福音的关系。因为有些喜欢讲神学的人，一讲起拣选，他会认为拣选和传福音根本就不能合一，说上帝拣选就行了，所以有些人也用这个理由来反对传福音，说这个人如果是上帝拣选的，你传不传他都会信呢，我干嘛去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不少人这样去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读以赛亚书42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你看这里面讲我的仆人是什么？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仆人做什么事情？将公理传给外邦， 这个人是出去讲道理的人，其实还是说这个人是传福音的人，这个人是传福音的人，传给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被上帝拣选的？
是
吧？当初上帝怎么拣选你的？你是不是那天做梦的时候突然梦见啊，耶稣跟我说话了，然后我就信了耶稣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
你怎么信耶稣的？
别
人传福音的。阿们吧。你是不是被拣选的？是。上帝怎么拣选你的？借着别人传福音给你拣选你的。阿们吧。我们绝大部分除了极个别像保罗那样子的，是吧？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光照他，让他瞎了眼，然后让他归向耶稣，那是极特殊的。绝大部分人呢都是这样的。连保罗后来信主以后，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呢，到处传福音呢。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上帝的拣选和传福音矛盾不矛盾啊？一点都不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上帝拣选我们是永恒当中预定了我们，阿们吧。那么传福音和拣选预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传福音就是上帝大能的预定。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正在经历永恒在你身上的彰显，阿们吧。我们每个人得救是不是那天上帝看着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上帝说赶紧赶紧在我的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写上，让他来加入我的国，还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好了？永恒之中已经写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福音就是上帝的预定，传福音就是上帝的拣选，传福音是上帝大能的预定，传福音是成就上帝永恒的拣选。所以我很相信预定论，所以我永传福音。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喜欢读神学，然后读到一个说就是改革宗神学或者加尔文主义神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叫做预定论，你发现有很多喜欢讲预定论的人是不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错误理解预定论。他们讲的预定论叫宿命论，不是预定论。我们讲的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拣选和传福音不单不矛盾，而且有必然的联系，阿们吧。所以一个人说我喜欢预定论却不喜欢传福音，你的预定论一定是错的，是这样子的。正确的预定论一定是你越明白预定论越去传福音，而且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说哇，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看见上帝永恒的预定在我的传福音过程当中显出来了，他们吧，你这时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讲我们传福音不是碰运气，我们传福音是把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实到今天里面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福音是和拣选有密切的关系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上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是，我不知道上帝今天要让多少人得救，但是我带着得救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拣选的，阿们吧。所以我每一次传福音，我看见了什么你知道吗？我看见了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实在今天了，我看见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实在这个人身上，我看见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实在我今天做的福音工作上，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传福音每一次传福音都在经历什么？都在经历永恒和现实的连结，这个才是传福音的真相。所以很多人因为不明白上帝的福音，然后不明白永恒的福音和传福音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把传福音当成是碰运气，不是的。所以每一次传福音都带着永恒的光，都带着永恒的荣耀，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看见，我们是被主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基督所拣选的，充满了基督的得胜。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让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实在我今天看见的人身上。所以你带一个人觉知的时候，你要很欢喜，你不要只是说哎，今天又带了一个人觉知，仅此而已，不是。你看见了永恒，你看见了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上帝永恒的拣选落在今天我传的福音身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见证，阿们吧。我就是上帝永恒当中拣选 然后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然后在那一天上帝差了一个人传福音给我，让我接受了耶稣。同样今天上帝差了我帮助更多的人来得到永恒，所以每一次传福音我都看见永恒，我都是我这个跟永恒有连接的人，然后把永恒的福音传出来，让更多的人连接于永生上帝，这是不得了的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君尊祭司。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说君尊的祭司和福音大使命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大造的主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刚才着重点放在上帝的拣选，你要看见我们就是上帝拣选的，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传的每一个人很可能都是上帝拣选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心。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着重点在后面，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其实讲到祭司有很多真理，我们今天不多讲，我专门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张图片讲的是哪个故事？以色列人过什么呀？过约旦河。他们怎么过约旦河的？约旦河横在前面，然后上帝感动他们，让他们做什么？说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祭司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了。你注意，上帝为什么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而不是让精兵强将拿着刀走在前面呢？他有很深的美意。我说其中一个美意就是你要看见祭司的身份。祭司是做什么工作的？祭司是在神人中间做事情。做什么事情？从这个分开约旦河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约旦河本来是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和我们要达成的胜利之间的拦阻隔阂，对吧？但是祭司的脚一踏下去怎么样子啊？障碍就分开了。你要记得你是君尊的祭司，你能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你能够把人和神之间的隔阂的障碍给它分开。传福音是不是就是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人和神之间的隔阂给分开了。所以当我们去发一张福音单张，我们说来吧，耶稣爱你，来信耶稣，这个人接受了，其实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就是约旦河分开，阿们吧。当你拿一个福音笔送给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笔，耶稣爱你，你来接受吧，你就看见约旦河分开了。当你就算没有用这些东西，你跟一个人讲说来信耶稣，耶稣爱你，耶稣就是因为爱你，所以差我来传福音给你，你来接受耶稣吧，这个时候你就在做祭司的工作，在神和人中间，然后把障碍分开，使人到神面前领受什么东西？领受永生，阿们吧。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你看这些时候我们在讲，其实祭司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救恩带给谁？带给人，这叫在中间的工作，然后又把人的需要带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传福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传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做祭司的身份来讲的话，祭司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定罪，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使神人和好。我要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你，我要把上帝的赦罪之恩带给你，你只要接受，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不就是做这个工作吗？还有你知道祭司还要做什么工作？祭司我们说是在神人中间做中保了，就是人会跟祭司讲我的艰难，我的软弱，然后祭司听了以后怎么讲？祭司是不是活该啊，是吧？谁叫你之前不听话，你看你现在生活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祭司要做什么工作？很重要的工作，祷告的工作，阿们吧。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安慰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讲别的，我只讲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你要注意你祭司的身份，你要学会听，特别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跟你有一定关系的人，你要去听他的心声。传福音不是只是塞说的这样子，你来信耶稣，信不信？信不信啊？不信算了，走了啊，我找下一个。不是， 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听，你要学会听。你注意主耶稣给那个瞎子巴迪买的时候怎么传呢？那个巴迪买不是大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耶稣到他面前的时候怎么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像一个服务员一样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其实就是祭司的工作。然后巴迪买说什么？我要能看见。他就把他心里面最深的渴求，他最大的需要讲出来，对吧？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传不动，是因为我忘了我是祭司。特别是我们身边比较亲近的亲人，我们很容易不问他，我们觉得说，哎呀，他需要什么我还不知道吗？我很知道的，不是，真的，很多时候他需要你不知道，阿们吧。你要像一个祭司，要像主耶稣那样的说，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听一听，是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认真聆听，你就很能传福音，因为这就是祭司。然后他把他的困惑讲出来了，怎么办？哎呀，梁弟兄啊，我觉得我很缺乏智慧。我最怕他把问题讲出来，他不讲吧，我还可以直接就把耶稣讲给他就算了。他把问题讲出来，我觉得我没有智慧帮他解决啊。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他想讲问题，我就有一个冲动想打断他，别讲别讲，免得我尴尬。弟兄姊妹，这种感受我们每个人都容易有，但是我真的告诉你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必须学一些心理学，我必须学一些这个学问那个学问，不是，耶稣，你其实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你说耶稣能解决你的问题，可不可以？哎，这个答案好不好？不太好，不太好，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二三四五。我告诉你，这个才是终极答案。阿们吧。你现在为你的疾病很焦虑，别担心。有耶稣，你为你的孩子很担心，别担心，有耶稣。你觉得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太好，很灰心，别担心，有耶稣。阿们吧。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是你的主，是天父，是你的父，你的问题就是上帝的问题了。我这样说有没有说错？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关顾他？还是上帝说，哎呦，又给我找麻烦，你看我叫你传福音的，你又把问题带给我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喜悦的不得了，因为你传了福音就是传给他的子民，他子民的问题确实是他的问题，阿们吧，他一定帮助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你再去看就会全然不同。我请大家跟我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约书亚记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这个话是对约书亚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你抬着约柜出去，约柜是什么？约柜是审判的法板吗？不是，法板在里面，外面是什么？是个约柜，上面是个施恩座，是上帝的约言，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祝福。只要你抬着这个出去，我告诉你，约旦河一定分开。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施恩座揭开了，把法板拿出来，施恩座揭开拿出法板，结果是什么？
死，
是死。上帝讲得很清楚，谁敢把施恩座揭开拿出法板，就要击杀谁。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传不了福音你知道吗？我们是抱着两块法板出去传福音，那怎么传得成啊？你只要抬着约柜，约旦河一定能分开，人心一定能分开。所以我们之前有个弟兄那时候跟我们讲，他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带人决志的时候呢，先不要急着说带人决志，我们先跟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然后他如果愿意接受上帝祝福，再跟他讲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永恒的祝福。哇，我说你这个方法太好了，他说不行，我讲这个方法被我们的牧师狠批了一通，说我这个方法不行。我说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这就是圣经的方法，这不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方法吗？阿们吧。上帝对亚伯拉罕有没有说，亚伯拉罕，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那天上午才读过，对吧？上帝遇见亚伯拉罕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我要叫你的国成为大国，我要让你的名为大，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一句说亚伯拉罕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
是。
上帝说了没有？
没有。
上帝怎么不说呢？他年纪大了忘了是吧？
我们年纪小还记得是吗？
不是，上帝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你要做耶和华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第二，我们再请大家，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再读一遍。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面讲到圣洁的国度，我们一讲到圣洁的国度，弟兄姊妹又开始陷入到道德主义，说哎呀，我们怎么要为人圣洁啊？你看我一讲到这个，我觉得我不太圣洁，我觉得哎呀呀，我不能传福音，我必须变得更圣洁，对不对啊？不对，这是你天然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我们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作为福音勇士，这节经文我鼓励你刻在心里，记在你的本子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圣洁了没有？
圣洁了。
因为什么圣洁？
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一次献上是在哪里？
十字架
上，格格他山那里，一次献上就叫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所以我完全了没有？我的圣洁完全不完全？
完全。
你注意啊，这是两条神学进路，还有一条神学进路，就是说称义靠耶稣，成圣靠自己。所以从成圣的角度，我现在还不够圣洁，所以我还不够圣洁，我觉得我还比较污秽，我还比较污秽，怎么能做圣工呢？哎，这一串逻辑很成立啊。所以呢，圣工当中最高的圣工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不没资格传福音，这是一套逻辑，对不对啊？不对。另外一套逻辑是什么？根据圣经，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所以我圣洁了没有？
圣洁了。
圣洁了。我的圣洁是什么？是我的努力还是耶稣？
耶稣。
我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已经圣洁了。请问圣洁的能力在不在我身上？
在。
在。哎呀，我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前一刻还有一个不好的念头，那怎么办？我要把我的念头消掉才能圣洁，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只要你有这个思路，魔鬼发现你是这个思路，他就不停的去搅扰你，把不洁的念头放在你心里，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不是的，我的圣洁就是基督，不是我的念头完美不完美。阿们吧。所以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全能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圣洁的能力大还是罪恶的能力大？
圣洁的能力。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什么能力？带着
圣洁
的能力。所以我在这里专门用了这个词，我说无敌的圣洁。我们有无敌的圣洁，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干什么？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使他也成为圣徒。阿们吧。
阿们。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就是主耶稣的故事。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洗脚。洗脚的时候他还特别说，他说我不洗你们，你们就跟我无干无分了。所以他给我们洗脚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阿们吧。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跟你决志信了耶稣，但是他对耶稣认识不清楚，请问他现在是脏徒还是圣徒？
圣徒。
他很多真理都不了解哦，他是不是圣徒？
是，
依然是。因为他的圣洁是什么？他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用无敌的圣洁的能力，我们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当一个人跟着你说，你把福音单张发给他，说来跟我一起来念，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时候他的生命跟耶稣什么关系？他只是一时冲动跟我念了一遍，还是他跟耶稣连接在一起了？他跟耶稣连接在基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的圣洁？
是。
还是他加入教会基督才能成为他的圣洁？
不是。
还是他读圣经读两遍基督才能成为他的圣洁？
不是。
基督一次献祭，叫那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大家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强盗，对吧？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决志归主了，是吧？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传福音，这是我们的榜样。然后这个强盗决志归主了，他成了圣洁没有？
成了。
成了。他如果不圣洁的话，还能不能到天上的乐园里啊？他就没资格了。但耶稣讲什么？今天你就跟我在天上的乐园里了。阿们吧。 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传福音领人归主，让人成为圣洁。你去看这个时候，我再讲，我说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张图是讲另外一个重要的故事，使徒行传里面的什么呀，五旬节，对吧？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如同火焰，然后那天彼得站台讲了一篇道，讲完道以后多少人信主？三千人。那三千人是不是已经参加完慕道班了？
没有。
那三千人是根本原来就没准备信主，只是那天圣灵把他们带到彼得的身边，然后他们听了这篇道以后，他们就着急，就问说，呀，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然后彼得他们马上带他们决志，对吧，说当信主耶稣，好，你们来信，然后这个福不单是给你们的，还是给你们家的，然后讲了一通，然后这些人就马上愿意信。彼得他们当时做了什么事情？马上给这三千人干什么？洗礼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今天有多少教会敢这样做？
没有。
今天很多教会都不敢这样做啊，说你刚信主就施洗，不行不行，上完慕道班考一下试，那通过了才给你受洗。不是的，彼得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信？为什么彼得他们马上就给他们施洗？因为彼得认为他们是圣徒，还认为他们是脏徒？
圣徒。
你传了福音，这个人就是圣徒，阿们吧。他真理上不清楚，影不影响基督是他的圣洁？不影响。你传了福音给他，他说我不认识我，你我跟你决志完了，我才知道这个叫信耶稣。哎呀，耶稣咋回事？我不清楚哦。影不影响耶稣使他成为圣洁？不影响，因为耶稣的拣选是不后悔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去看我们这个君尊的祭司，我们身上有圣洁的能力。这个圣洁不是用来扎我们，让我们整天在魔鬼的控告之下说我不够圣洁啊，我什么也做不了。不是，这个圣洁是让你充满能力的。基督就是你的圣洁，你有圣洁的能力，你能够使人跟基督联合成为圣洁。所以反而你越读这些经文，你要越有力量。不要用错误的神学，你用错误的神学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没有力量，不敢读。我们不是，我们要正确的去读。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这里面彼得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是圣洁的国度，还是什么呀，还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你要看清楚，属神的子民是干什么的呀？主神的子民就是侍奉上帝的，就是被上帝所祝福的，被上帝所遮盖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属神的子民我们要经历的是得胜还是失败？得胜。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就干什么呀？就胜过世界。所以我们是胜过世界的人，我们是侍奉上帝胜过世界的人，我们是大有权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故事，也很激励我们的，讲的是谁啊？但以理。但以理不是有一次被人陷害，被丢在狮子坑里，丢在狮子坑里面，其实很多人就那些恨他的人就觉得心满意足，觉得但以理肯定要被狮子吃掉了，对吧？但是王其实挺喜欢但以理，但是没办法。后来什么情况发生呢？但以理有没有被狮子吃掉？没有。但以理毫发无伤的出来，反而那些陷害他的人后来被丢在狮子坑里，那些人还没掉下去，狮子就冲上来把他们都撕碎了。弟兄姊妹，所以我放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知道什么呢？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大有权柄，我们充满得胜。传福音的福音勇士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我说我先不讲技巧，我先讲这些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的福音勇士要有一个信心，我是得胜的，阿们吧。我是得胜的，我是充满得胜的，我是被上帝的得胜所充满的。所以我传了福音，这个人没接受，是不是就是我失败？不是，我在洒水，我在施肥，也许收割也是我，但也可能收割是别人，阿们吧。但是我总是得胜。你看见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上帝的应许，然后 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要拿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呼召人成为神的光。阿们吧。
阿们。
你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可以讲你的见证，还有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什么？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主日，我们今天上午刚讲完了亚伯拉罕的福，可不可以用来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不行，那个是给亚伯拉罕的，怎么可以随便跟人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个福是上帝用来让我们用来传福音，可以给任何人讲。假设退一万步讲，我给这个人传福音，这个人真的是个灭亡的人，我把亚伯拉罕的福讲给他了，我说你来信耶稣吧，你会成为大国，你的名为大，上帝会赐福给你，你全家都会蒙福。这个人打死不接受，最后灭亡了。那我给他了这么多祝福，结果会是什么？上帝会不会说你怎么拿我的祝福乱给人，你看浪费了吧？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都归到我身上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那家接受，你就住在那家，你求的福，你求的平安就归给他了。如果他不接受呢，你所求的福就归你自己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假设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把最丰盛的恩典祝福给他，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合理。假设他真的是一个灭亡的人，你要把最好的祝福倾倒给他，好不好？好，因为反弹回来都给你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把祝福送给人，你不要那么吝啬，你那么吝啬，所以你传不动福音，比对方都感觉你藏藏掖掖，是吧？就是不肯把好东西给我。不是的，我一上来就把最好的给你，我把耶稣给你，把永生的祝福给你，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你是属神的子民，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虽然现在可能还没信耶稣，但很可能这个人是上帝要使用你去拯救的以色列人。阿们吧。他就是属神的人。我要把属神的人从哪里救出来啊？从埃及救出来。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即便这个人现在拒绝，你不要马上说，哎呀，你看我今天遇见撒旦的儿子了，他拒绝福音，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他可能现在软弱，谁知道呢？也许回头他就信了。但是既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上帝拣选我，用我去传福音，所以一定是借着我的传福音把他永恒的拣选落实下来。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心，我会遇见很多的以色列人，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埃及人。阿们吧。但是我借着传福音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你去看，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要讲最后一点，第三点，那求主去带领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该怎样去传扬我们的救主基督。那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我们要去传福音。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其实这些经文讲到传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有很多。我说我先讲第一个启迪，你注意这个里面讲说要叫你们宣扬那什么，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上帝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招出来，把我们带到光明当中。阿们吧。好，上帝怎么把我招出黑暗带入光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得救经历，对吧？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的话，我鼓励大家，你记得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传福音的重点不是辩论，而是什么？而是见证，而是见证。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同工正在查考学习的使徒行传当中，就是到了尾声阶段一件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亚基帕王来审判他，保罗面对亚基帕王的审判，他没有请一个律师给他辩护，他自己亲口去讲，他讲的重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不是跟亚基帕王辩解说他们都误解我了，他们在冤枉我，你看我哭得满脸流泪，他 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什么？他的重点就跟亚基帕王讲，我怎么信主的。我说当初啊，我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我原来是法利赛人当中按照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我一心要迫害基督的教会，一心要追杀基督徒，结果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怎么遇见了我，我怎么成了基督徒，我怎么被他差遣，然后我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直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的重点是什么？讲见证。你注意，保罗跟亚基帕王讲完这些见证，在26章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亚基帕王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们看了是很感动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啊，你想稍许一劝就让我做基督徒啊。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另外一个翻译说，保罗啊，你这样一劝啊，我差点就做基督徒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你讲这些话已经把我的心震动了，我就快做基督徒了。你说了这些话以后，我很受震动。你看，如果我们跟人的焦点总是辩论，说你们拜偶像是不对的，你做这个是不对，这些是不是不对？是不对。但是你这样传福音不对，你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就成了辩论对手。而且我告诉你，亚当的后裔个个都是被这个诡辩专家，你信不信？因为亚当当初就是诡辩专家，上帝找他说，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亚当怎么说？亚当有没有诚诚实实的说，主啊，对不起，我吃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亚当说什么？那个女人，上帝问夏娃，你为什么吃那个蛇？所有人都是诡辩专家。所以如果你去把传福音变成辩论的时候，结果好不了。但是你就讲上帝的见证，对吧？我自己当初信主，去到教堂里听圣诗，觉得也不错，然后有人讲道听不懂，那我怎么信主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跟弟兄们讲过我的见证，就是有一家美国人上来讲见证，讲他们来中国收养孤儿的见证，一下子就打动了我，说我要做这样的人，我是这样信耶稣的，没有人带着我一字一句的决志祷告的，然后我自己心里就说我要信耶稣，就是这样就决志了，这就是被见证感动，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重点不是一定要跟人去辩论，而是去让人看见我就是基督的见证。你想想不想听一听我怎么信耶稣的呀？是吧？你跟我认识十年了，跟我认识五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你跟他讲，一般人都很有兴趣的，阿们吧。然后你去讲，然后如果回头有机会，我们还要做个人见证的培训，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见证讲清楚，我跟你讲，你能带好多好多人归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就是这里面讲的说要叫你们穿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呀？美德。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美德，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3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我为什么用这节经文给大家？我们其实在日常讲道当中已经反复强调过，但我们现在还要讲。你知道魔鬼在今天的教会，其实不单是今天，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教会普遍的观念也是这样子的，到今天还是很多教会这样观，他们认为说不能只讲上帝的爱，他们说讲上帝的爱这是人本主义，所以不能只讲上帝的爱，你要讲上帝公义的愤怒。其实这种说法才是人本主义，这种说法才是魔鬼搅乱教会的重要的方法。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耶利米书里面，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什么？我以公义震慑你们，我以审判把你们带到天堂里去了，是不是这样说？怎么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什么东西？我以慈爱吸引你。爱才是最吸引人的。我刚才讲，我那时候信主，看到人家美国家庭做见证，他们在中国收养孤儿，什么东西吸引我？爱呀，那种爱心，那种无条件的爱心，那种充满的爱心。我一看，我父母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他们是搞原子弹的，所以为这个国家真的把他的青春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出去了。在我原来的观念，没有人可以比我爸爸更有奉献精神，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美国家庭，我承认，我说我爸爸也没有这样的爱心。 而且他们那么幸福，比我们家幸福多了。因为我父母会吵架，对吧？他们会有很多的纠纷，但是这种爱深深的感动人，所以我要接受，对吧？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是爱。所以到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你有没有见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讲说神就是愤怒啊？没有啊。但是好多地方讲神就是爱。所以你要做一个福音勇士，你要能够传福音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经常跟人讲的就是上帝爱你。你只要经常讲这个，我告诉你，你不可能不得人如鱼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句话，我说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人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上帝的爱跟他什么关系？你要告诉他，因为上帝爱你，所以差基督来，所以差我来。阿们吧。我讲的上帝不是只是一个观念，我讲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跟你有关系。什么关系？这个上帝跟你什么关系？爱的关系。只要你这样去传福音，我相信我们身边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亲朋好友特别难信耶稣，就是我们被原来错误的教导把我们整个给扭了。我们跟亲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全辈的福音，我要让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要知道自己会灭在地狱里。如果他不承认这一点，我是不会跟他讲耶稣会救他的，必须他承认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很多亲人听这些听了太多，所以他们一见我们想传福音，他就准备跟我们打擂台。你改变这个策略，真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姐就是这样传福音，后来倩文师母带着我姐信主了，我那时候跟我姐传福音就是那样传的。我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的，你知道不？然后你知道我姐当时反应是什么吗？她当时说下地狱，我下了地狱，我跟魔鬼我们组成一支军队打到天堂上去。你知道吗？因为他被激怒了嘛。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是以什么慈爱吸引我们呀？是以慈爱吸引我们。所以上帝的美德，问你们自己，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经常问一下自己，你当初真的是被吓到信耶稣的，还是被爱感动到信耶稣的呀？我们个个都是被爱感动的，怎么你传福音的时候不用爱呢？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在我们当中占了上风？是不是像启示录里面讲的说，有一只兽上来，两脚好像羔羊，说话却是什么声音啊？却是龙的声音。有不少教会用的传福音的方法根本不是圣灵的方法，是魔鬼给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不单福音传不出去，而且会搅坏很多人的心土，让那些人更难接受耶稣。你要传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神爱世人的福音传讲清楚。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最后我说，我请大家再跟我去读这节的经文，好，这个出埃及记六章二节和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最后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我鼓励大家记得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你是君尊的祭司，你还是什么？你还是蒙召的摩西。上帝呼召摩西回埃及去传福音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说了这句话，好让人感动。他其实说了不止一次，我们篇幅有限，我们只能放这一节。我百姓以色列人的哀声干什么？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呼声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我听见了。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你自己觉得我是随机走过去的，其实是主把你带过去的。你要有一个信心，我去到的地方一定有以色列人，一定有充满哀声的以色列人，他心里面的艰难和痛苦上帝听见了，所以差我来。所以我要干什么？我要帮助他归向耶和华。所以我鼓励大家，你看见你周围不信的人，你要有两种眼光，一种是错误的眼光，一种是正确的眼光。错误的眼光看见的是一堆抵挡的人，正确的眼光看见的是什么？正确的眼光是看见我身边很多未信的人， 很有可能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他们中间呢？哎，为什么那次那么巧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一起坐？哎，为什么我先生就认识他，然后我就跟他也认识了呢？上帝会不会做无聊的事情？不会，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人虽然他现在说话很抵挡基督教，不代表他一定灭亡。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看见许多未信的人很可能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要这样去看，马上我们就到春节了，对吧？春节我们会探亲访友，会遇见很多的亲朋好友。你可能会遇见一些亲朋好友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同意吧？你可能会遇见有些人一听说你是基督徒好像很藐视，你先不要急着跟他们生气，你就跟主祷告，主啊，我是被你拆出来的摩西，你的意思一定是拯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摩西去到埃及开始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就一直对摩西谢谢你啊，摩西谢谢你啊，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抱怨摩西多不多啊？很多，对吧？哎呀，你没来，我们做工虽然苦，你来了以后法老草都不给我们，要我们做砖，数量还一样。哎呀，摩西啊，你使我们更苦了。摩西难不难呢？摩西也难，但是摩西到上帝面前，上帝又跟他强调，我百姓的哀声我听见了。上帝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这是我的百姓，你不要只看见他们抱怨那一面，你不要只看见他们抵挡福音那一面，你要看见他们可怜的那一面。阿们吧。这样子你就能做主的工。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做的这个信息的分享。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到下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探讨部分。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给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拣选了我们，把永恒的祝福加在我们身上，而且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你手中尊贵的器皿，君尊的祭司，把你还要拣选的很多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要对你的工作大有信心，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从来都是庄稼多工人少，所以我们不存在任何一个时候说我们传福音传的太多以至于我们工人太多，不是的，一定是有很多的庄稼等着我们收割，一定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等着我们拯救。主啊，你让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像摩西一样，因为摩西一个人带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你要借着我们的手，要使千千万万的人归向基督，因为我们像摩西一样，在你面前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被你所拣选的族类，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身上有圣洁的能力。愿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大有信心，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